谢你能够与你的弟兄有份今天来您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也一起来聆听您的话语，来看你在圣经中对我们讲话啊！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亲自让我们清楚明白的了解您的心意，了解您的旨意，了解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行出来荣耀你。请你祝福，以上的感恩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
名。
我在想说，那天我跟杨东弟兄讲说，我在想说主日学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平时查经的时候，经通常都会说对这两份家谱，有一些的困惑，而且呢，大概你也听过很多不同的解释，对吧？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的任何一句话的出现，它都不是随便出现在那里的，那么任何一个记载的出现都有它的神启示的目的，神启示的目的，那么我想问弟兄姐妹，你最常听到的关于家谱的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两份家谱，有没有听过？你查福音书的总要提到家谱，对不对？为什么又要两份家谱？
因为一份家谱呢，是真正的那个从那个大卫，然后通过拿单到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另外那份家谱呢，实际上呢，神已经咒住那个线，就是所罗门后面那个叫尼希米，就是最后那几个王了。因为神已经咒住他们呢，就不属于那个。这个线了，可是呢，从这个家谱里面，也是引到约瑟。那到约瑟呢，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
对。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说，从耶稣是他的养子嘛，对吧？也可以算是一个。
哎呀，这个弟兄你贵姓啊？
对不起，
你贵姓？
姓李
啊，李弟兄讲的完全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哈，这个是通常来讲跟其他的这个解释呢，就说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有的人会告诉你说，两份家谱呢，是因为一份呢，一份呢是讲这个约瑟的家谱，一份是讲玛利亚的家谱，说两份家谱加在一起以后呢，才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呢是。这个事情呢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样解释完以后，你会发现中间缺一点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为什么需要两份？一份就够了，对不对？一份只要是真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谁要查你的家谱的话，你回到你老的那个族谱上面，对不对？从上往下查，只要中间没断，那就证明你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两份家谱通常还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你要断定说哪一份是真的，是不是啊？你得先说哪一份是真的，然后你才能断定说到底你是属不属于这个家族。所以李弟兄讲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回忆一下这个哈。你看我给你的这个单张啊，前面上面列的那些呢都是说在家谱里面两份家谱都出现的人名，你看到什么为止呢？到大卫为止，对不对啊？因为这些呢都是他们的先祖。那路加福音的记载，你会发现大卫下面第一个是谁啊？
拿单。
那马太福音的下面，大卫下面第一个是谁啊？
是所罗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刚才李弟兄提到了，就是这两份家谱的差异，就是因为中间呢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在这里给你看第二点，这里讲说，以耶利米书22:30，耶利米书22:30，你不用翻，因为这两个你打出来了。因为神对约西亚的儿子，这个约押敬，约押敬哈，他对他有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什么？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享亨通，对吧？然后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你这一下不麻烦了吗？对不对？我们清楚说在撒母耳记那里讲得很清楚，先知拿单对大卫讲怎么说啊？他说怎么样？ 我必使神借着他，我必使你的国坚立，直到什么？永远。那就麻烦了，神又咒诅他说，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做王，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做王。你知道神说话他都是怎么样信实的，对不对？他前面也讲说我要使你的国坚立，那这个地方说我要让你的怎么样断掉了，那怎么办？你看到这个矛盾在这里，对不对？那怎么办呀？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实际上说使你的国坚立直到永远，这个预言是在哪里？这个应许是在谁？在耶稣身上，对不对？但是耶稣身上的话，可是到了这个约押敬呀，约押敬这里，耶格尼亚，约押敬这里已经断掉了，那怎么办？断掉了。那按照谱系来讲，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你会发现说，从人的角度来讲，耶稣是谁的儿子？是约瑟，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又清楚说，耶稣跟约瑟中间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对不对？啊，只是他名义上的生身父，对不对？那阎王来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那么只是名义上，那怎么还算大卫的后裔嘛？对不对？哎，所以呢，所以什么呀？所以呢，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了玛利亚的家谱。玛利亚是谁的后裔啊？是拿单的后裔，对不对？拿单是谁的后裔啊？是大卫的后裔。那所以呢，那玛利亚是正宗的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大卫的血脉。那所以来讲，那耶稣是谁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亲的血缘，划都划不开的，对不对？那可是呢，解释到这里，像李弟兄讲的，没完。问题是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说，就犹太人而言，跟我们中国人是很像。像什么呢？你家里的时候记家谱的时候，记不记这个姐妹的名字？尤其是古代的时候，你回家看那个老的家谱上面都是写某某氏，对不对？有的人甚至连夫家的名字都不写，李氏、王氏、李氏、王氏，顶多呢，有的人可能是地位稍微有点名气，写上张王氏，那就意思是夫家姓张的，有的更没有，对不对？现在呢，香港尤其台湾的第一姐妹还好，会写上一个什么王李啊。什么、什么对对不对？你大陆来的连这个没有啊啊没有，只要你看到四个字你就知道说肯定不是从大陆来的，你知道啊，从大陆或者东南亚来的都可能啊。那所以呢，你会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到了玛利亚这里怎么允许他家谱里面出现一个怎么样？你看看呀，那出现一个玛利亚，对不对啊？按女方的家谱来记，你得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啊？为什么？啊？所以你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那你们这圣经是伪造，就是为了要讲明他给，又要跟旧约相合，又要怎么样，要说明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你就怎么样？啊？就故意来讲这个，说这个是这个要从这个玛利亚的家谱下来。那这样不合适，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的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里面一点一滴，耶稣基督已经说了，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在这里第一点说两份家谱的差异，中间括弧里面，杨东，这不是你家的吧？
啊，
那是我家的，因为这份东西我做了很久的，我都忘了这里面。因为他刚才那个孙弟兄说我不用打开我的电脑，所以我电脑里面到底现在放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对不起啊。那天我是在神学院也跟他们分享过，但是我没太注意啊，就前几天的时候分享。就是啊，我们清楚说，在犹太人被掳之后，到了巴比伦之后啊，你要清楚那个时候呢。到了巴比伦之后呢，因为过了多少年，你知道至少过了70年，对不对啊？70年你可以算一算，正常来讲是几代人？几代人？两代半到三代。如果按现在来讲，只有两代多一点，因为现在30多岁，对不对啊？到两代半到三代的样子。所以呢，在从那时候在巴比伦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的杂婚。这个杂婚不是乱的那个，对，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以前的时候不是不允许跟外邦人结婚嘛，对不对？可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没有办法保证这个事情，对不对？在座的，你们在座来了美国以后，你说你坚决不能找一个白人，或者不能找一个什么其他的人，你能管得了吗？啊？ 这我们很我们最能体会这一点，对不对啊？所以你根本管不了，你知道吧？啊，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巴比伦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就发生完之后呢，所以呢，他们发现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啊，就是外邦人，对不对？外邦人，所以呢，那算起来的时候就很麻烦，到底谁算？因为生下的孩子到底算不算？如果不算到这一支就结束了，你能明白吧？因为他家只有你，如果不算的话，这一支就没了。所以在两约之间之后呢，被掳之后实际上是，那么这个时候犹太人呢，在被掳之后，在两约期间的时候呢，他们计家谱的时候就开始按姐妹来算，你能明白吗？因为他都打散到外邦当中了。他不像以前，像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去查，对不对啊？打散外邦当中的，所以这样有一个改变，就是在两约被掳之后的，那么他的家谱开始按女方来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路加福音那里突然按玛利亚的家谱来算是随便写上去的，不是，他有他这个历史的背景在这。你会说有没有这样的变化？有，犹太人的很多的习俗在被掳之后都发生了变化。被掳之前的时候，犹太人是按宗教历生活的。什么叫宗教历？像我们有公历农历，对吧？犹太人有两套历法，一套叫农事历，民事历啊，就是一套就叫做宗教历。它的宗教历的正月跟民事历的正月不是同一天，不是同一个月。呀，你在圣经里面会读到说7月初1日，经常会读到这，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呢，按照他们的民事历那是他们的正月，但是按照宗教历那是他们的怎么样？七月初一日干什么呀？然后呢，7月初1日，然后紧接着就到了15日干什么？呀，然后就是有10天的大赎罪日，对不对？然后等等呀，你会注意到说呀，那么你如果说你读到这《列王记》那里会讲到说正月，那是指的尼撒月；如果讲到民事历的7月，那个是提比流月啊。现在很混乱，你就知道他们有两套律法。但是呢，因为在被掳之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律法，这个大家很清楚，对不对啊？能够遵守，因为他大家都在一起嘛，所以他们按宗教里过活。可是你像你都已经被掳了，对不对？被掳了你不可能，你要按照他们当地的人来做，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被掳之后两约之间之后，他们的主要的纪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按照什么呀？按照民事历。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你想现在如果让你做事情记载的话，生活的话，你按照农历比较方便的，还是按照公历比较方便？公历，对不对？公历。那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在1912年之前的时候，当然都是按照怎么样农历，因为我们跟国外没什么联系，对不对啊？但是你只要一开放之后的话，你很多的习惯就发生变化。所以犹太人在被掳之后很多的习俗都发生变化。另外一个发生的变化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在哪里敬拜？在圣殿，对不对？现在圣殿没有了，而且到外邦，圣殿没有了，而且到外邦怎么办？现在圣殿的这个敬拜的中心呢，就由圣殿就改为了叫一个，还记得新约里面提了一个什么东西？会堂呢，就跟我们很简单啊，只要是它有一个屋子，对不对？然后呢，有一批人来，有文士或者其他人来讲经啊，那么就可以了啊。那以前的时候，在被掳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犹太的治理有王，对不对？有王来讲，而且有祭司，对吧？先知。但是呢，被掳之后，王肯定是没了。但是你怎么样管理呢？我们知道说，在政治上来讲，是有那些比如说像巴比伦呢、罗马、希腊这些的政府来管，对不对？但是在犹太人当中的话，他们自己还有一个自治的机构，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经常看到的什么工会。哎，工会，你看以前有没有？你读旧约的时候看不到工会。这个工会呢，就有一些长老、祭司啊，然后等等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组织的。所以一提到工会的时候，就是这一批所谓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犹太里面的高层啊，高层。那他们可以处理一些基本的民事的纠纷。民事的在什么地方处理？通常来讲城门啊，犹太人的城门那里啊，所以的纠纷啊。 但是呢，涉及到说杀人这样的事情，要找谁啊？要找比拉多这样啊，要找犹太人。所以呢，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你看，当耶稣基督见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你记得那些人不说，到底这个人该怎么办？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对不对？那耶稣没说话，怎么样？圣经怎么记载？啊，他说在地上画，说开玩笑讲，是小孩跟小孩子们讲，就是说在画圈，对不对？啊，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谁没有罪？怎么样？你就给他打死。所以这个呢，就是把耶稣放到一个两难的境地。按照犹太的律法，行淫的妇人要被石头打死，但是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你没有动私刑的怎么样这个权利。所以呢，这法利赛人觉得说，无论你采取哪一种方式怎么样都不合适，但是呢，神就是神，你两种方式我都不采取，第三种，你们谁没有罪，你们怎么样？那么你看这个什么该撒的钱归该撒，还有谁啊，神的钱归神，同样的情况。因为呢，所有的钱上面都印着该撒的头像，对不对？他说这个到底交税和交不交，耶稣无论怎么样回答，你作为罗马的公民应当怎么样交税，你作为神的话，你到底是要先听从神还是听从人呢？听从神。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该撒的归该撒，神的怎么样归神。这句话的回答的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你猜出来没有？以后半句耶稣没讲，但是这帮人一听就听明白了，这帮人都是有学问的，对不对？对律法很熟悉。耶稣其实是讲了一句话，所有的钱都是属于神的，该撒只不过是神让他用着其中一部分，你能听明白吧？该撒的归该撒，神的归神。言外之意，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该撒的只不过是怎么样，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的，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钱该撒用的只不过是怎么样，归该撒，你收税那一部分神让他用的。所以我们奉献也是概念，没有哪一分钱是你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地上是神的管家，对不对？英文叫什么 steward， 对不对？管家。所以这个要清楚的是，我们的奉献不是说神啊，我参加你的圣功啊，你看我对你多热心呢、啊。实际上是把神对我们的祝福的很少一部分，怎么样，在行来用？神需不需要你那东西啊？你不给神，那神都不受任何影响，照样都做得很好。但是神让你给的过程当中，让你知道，其实让我们提醒我们一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你经常不给的话，你都不知道是神的祝福。你觉得说我多大本事，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才会知道神全给你拿走的时候，突然就哦，这不是都是我的吗？怎么突然没了？你才知道说我不是谁的。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谓的什么呀？用我们很难听的话，真是不不说了，难听啊。反正就是你不到的时候，你不掉那个眼泪，不知道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主啊，谁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父啊？那好啊，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告诉你说，有一些他们的习俗的发生变化啊，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他允许在，你想想，陆家这是大历史学家，对不对？他不能说在那放一份家谱没有任何根据，人家旁边人肯定就说，哎，你怎么放玛利亚的家谱在上面，对不对？你写文章会这样写吗？啊，你写文章会这样写吧？啊，你说这个台北在什么地方？你跟他讲说啊，台北在泰国的上面。你记得前一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这个越南的航空公司在标它的航线的时候，把它的河内标到了中国的东北，你知道吧？他公布说我们有什么航班到什么地方去，对不对？就从河内的时候，他标有到胡志明市，有到什么槟榔屿等等这些，但是他在网站上公布这个地图的时候，因为公布的很简单，就做一个例证，意思是我们有很多。结果呢，他在有一个条航线，就一下就跑到了中国东北的地方。他标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忘了，反正是越南的一个什么城市。可是那个位置呢，在中国的东北，你知道吗？然后越南人就不干了，说我们这城市什么时候跑到了中属于中国了，知道吗？所以你明白吧？就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陆家随便记载这个家谱，那当时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确实呢，在家谱的记载上开始以女方呢为主，因为男方你没办法算，有很多是外邦人啊。 好，那么现在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两份家谱里面都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名字，这两个名字一个叫萨拉切，一个叫索罗巴伯，对不对？那你会这样问说啊，那这份索罗巴伯和萨拉切这两个人名总是一样的吧，对吧呀？那他为什么前面也不一样，后面也不一样？那就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啊，索罗巴伯和萨拉切是犹太人当中很平常的名字，就好像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来，因为我是大陆人，所以我讲背景比较清楚。好像在中国大陆的话，你要是文革出生的，说叫什么张文革、马文革、李文革的，那就遍地都是。然后还有呢，因为那时我们比较推崇这个什么当兵的，什么叫什么军的，叫什么兵的，那也是遍地都是，知道吧？杨东的名字没什么稀罕，也也是到处都是，对吧？什么卫东啊，什么等等等等，多的是。所以这个索罗巴伯和萨拉天是当时普通的再普通的名，就像我们姐妹叫什么什么花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英啊，对不对啊？都在那个年代都是很普通的，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两个名字是当时非常普通的名字。那么前面呢，就是意思是在他们的后辈当中，或者在他们的家族当中重复这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知道西方他们对名字的重复是表示一种尊重，我们都清楚这个，对不对？如果我们华人当中谁的名字跟他爸一样，这大逆不道，对不对啊？这里经常有什么朱尼尔、西尼尔、什么 Sir 的，是吧？对不对？这个好像很尊重啊，很尊重。那前面在马太福音里面那里所提到的索罗巴伯和萨拉天，他确实就是指的主后啊，那么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著名的人物啊，著名的人物啊。那么后面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索罗巴伯和萨拉天呢，实际上就是大概是出生在这个主前502年，所以啊，大概就是按照他们历史学家来推测，对，所以并不是两个相同的人，我们能明白吧？啊，只不过人名相同，人名相同的人多了，但不是同一个人啊。这个犹太有专门的历史学家来研究这个，我们就不在这上面啊做细节的来分析。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家谱里面，你会发现哈，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说。家谱里面很少都是记载这个姐妹的，而且不光这里面呢，这里面还都记载了好几个姐妹的名字。你看记载了五位妇女，一位呢叫塔玛，另外一位叫拉合，还有路德，还有88和玛利亚。你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五个妇人有什么共同点，还有什么不同点？啊，塔玛是谁？犹大的媳妇儿，对不对？犹大的媳妇儿，圣经里面记载他有什么事情？你记得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本来正在记载约瑟的故事，对不对？中间突然出来一章，记载了这个谁啊？犹大和塔玛的故事，对不对？还记载什么故事啊？有些人不知道了哈。犹大因为他的塔玛的先生死了，对不对？老大。犹大应许他说会让他的小儿子怎么样娶他嫂子，对不对？这是反映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所谓叫兄终弟及，能听明白吗？就是哥哥死了以后呢，这个嫂子就可以下嫁他的弟弟。但是呢，犹大怎么样反悔了，结果逼得塔玛怎么样做妓女，然后呢？结果呢，骗了这个犹大啊，骗了犹大啊，犹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倒是。那么我们放的写到这里，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按照正常的一般的伦理是一个有污点的，对不对 ？OK， 那拉合呢？啊，不用讲，妓女拉合，对不对？啊，妓女拉合，那谁呢？路德呢？摩亚人，对不对？摩亚人，88的。不用，你们都知道，88是不是？有人有个老牧师就讲说，他说你这个你去洗澡啊，你这个沐浴什么地方不好，非要站在那个阳台上，知道吗？这么高的地方呀，我开玩笑了，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平台，你们有人去过那里，对不对？啊，平台上面啊，所以这跟这个88没有关系，所以有时候呢， 想象不要太丰富，你知道吗？要问说路这个大卫，
没什么问
题。你如果碰到这个情况，你要赶紧溜走，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大卫的事情不要赖在人家身上。啊，玛利亚在当时的人来看，所谓叫未婚先孕，对吧？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五个姐妹放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名声好像都不太好，对不对？世人来看，那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五个妇女啊，那么在犹太的历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没有？而且呢，特别是在救恩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塔玛，犹大生的孩子叫什么？不知道没关系，自己要去看。就说你要知道说，像大卫这一支来讲都是从哪里来的？从犹大来的，对不对？
哎，
然后你看呢，拉合呢？拉合是帮助怎么样？犹太人进了怎么样？迦南地，对不对？啊，路德呢？大卫的祖母，88，那更不用讲，对吧？啊，所罗门的娘，对吧？是啊。是不是啊？啊，那么玛利亚，啊，你看看，啊，
耶稣的，
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呀，实际上这里这个家谱就表明说，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上和我们的旧恩历史上，那么这些姐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不对？重要的角色，而且呢，啊，重要的角色。那么这里面把玛利亚特别提到，实际上是表明说，玛利亚的角色比你们犹大历史上任何一位起到决定作用的女性的角色都不弱，对不对？啊，都不弱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显示了神的旨意。对于犹太人来讲，不都是说是男性怎么样嘛，对不对？你知道犹太人的对对女性的这个歧视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你知道犹太人，我们提过说犹太人祷告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三件事情祷告，你们有人知道？因为很多牧者讲过，第一件事情讲祷告什么呀？神呀，感谢你没把我生成一个外邦人，还有呢？
没生成奴隶
啊！神呀，感谢人你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奴隶。啊，就是我一个自由人。还有呢，第三件事情祷告就是，神啊，感谢你没把我生为一个女人的。你听起来不过分吧？哎呀，他当时他确实就是这样祷告，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当人问耶稣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婚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犯奸淫的时候，对吧？但是耶稣还加了一句说什么？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加上这一句表明什么？什么时候都没有理由离婚。能听明白吧？哎，这是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这是第一点。耶稣这样讲的，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意思是说由你们去吧，就这个概念，对吧？啊，但是严格意义上还不能。为什么？因为婚姻是一个约，哪里讲得很清楚？马拉基书第二章。啊，回头去看《马拉基书》第二章，你老老实实看，大概12节到16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对不起。反正就是第二章是没有错，那里面讲说，你为什么离弃了你幼年的妻，他在我面前哭泣。然后呢，大概是2章16节，那里讲得很清楚，神讲了一句话，我什么呀？我讲完以后会得罪很多人的，我恨如离婚。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原话。啊，杨东是不是？
嗯
所以呢，你因为神就强调一件事情，整个这一段第二章那里一段是强调一件事情，婚约是三角的约，有很多人跟你讲过，就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在地上是你们两个人的约，当你实际上作为一个信徒是在神面前所立的三方之约，你们两个同时有个神立约，我现在在神面前立约，我娶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啊，那个当然不能讲娶我做先生啊，我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所以啊，所以这个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一点。那么神呢，他重视的男女平等，地位平等，角色不同，这里面表达了一点，就是在神的眼里面，所以家谱里面可以出现男性和女性，在神的创造当中，神的创造当中，姐妹和弟兄只有角色的不同，地位上一样的，能明白吗？角色不同啊，你会讲说你有在这里这个讲不合乎圣经的话，以弗所书那里不是讲得清楚吗？男人是女人的头啊，哎，你们都背的会背对不对？来，这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半小时
的，好，那我就随便讲一点哈。以弗所书那里讲的男人是女人的头非常的准确。你会说为什么
神的话
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只是从神的这块就害死了很多人，他没明白，知道吗？然后他回家以后，这弟兄回到家以后对姐妹就讲说我是你的头，然后姐妹问他说为什么，然后呢圣经
神的话
赶紧把圣经拿出来
然后对你还把圣经给他看，你看看以弗所书那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这样来讲呢，就说是你是慢慢的压制住了，可是那个气怎么样？
没消，
没有消，不是那么简单。我在讲说，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保罗那个时代，男人是不是女人的头？你说不是，不光是的问题啊，而且呢，女人没有任何的地位。那个时候，罗马，你们都看过很多罗马的这个故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电影，对不对？你知道那时候呢，女性没有任何的地位，在罗马的社会当中，比如说呢，女性可以任意的时候呢，就被她的先生去卖为奴隶，为什么呢？什么理由啊？比如说饭菜炒糊了，然后呢，回家以后呢，没有开门迎接，然后呢，这弟兄就可以讲说 ，OK， 当啊，就完了，就。啊，然后呢？而且那时候的男性不单对女性有这么强的这个地位，而且呢，对孩子都是这样子。孩子对不对？如果孩子他可以决定说 ，OK， 这个孩子怎么样？我要还是不要？就是做家里的这个父亲的，女性不能说阻挡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没有把他留下，没有这个权利。那我问你一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保罗为什么还要提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你想想，在一个整个社会当中，男人不仅仅是已经是女人的头了，他简直是女人的王，女人的这个时候还要再提男人女人的头，你觉得奇怪吗？你不觉得奇怪吗？像今天我们来讲说啊，我现在都在美国，对不对啊？你在讲说啊，天天的到教会讲的说美国好啊，我们这里有自由，你觉得别人会听得怎么样？你当我们都是傻子是不是？你看他在保罗在不光是说在以弗所书，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些，对不对？你要问，而且还提到说这等等讲到的问题等等，你得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事情？那不神经病吗？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他感同身受，尤其是姐妹讲，你还讲，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家里连奴隶都不如了，你还讲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正常来讲什么？你们信主了以后要怎么样？要对姐妹好一点，是不是？啊，你看他讲的腓立门书，对不对？腓立门书讲的，虽然腓立门书给他的这个主人，实际上是写给腓立门的书，实际上让他对他的信主的那个奴隶好一点，对不对？尽管他通篇没有提这件事情，但通篇都是讲这件事情。如果可能，你让他成为自由人，对不对？但通篇都没有讲。那你说这里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要讲他头啊？下面怎么说的？以弗所书下面怎么说？你要就要像基督啊，你做头对不对啊？就要像基督啊，爱教会一样。实际上呢，这里面强调的不是你已经是头了，但是你现在知道说你做头是干什么？你做头这件事情要跟社会上那些人不一样，是强调说不一样才讲的。你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啊？ 舍己爱，对吧？还有呢，你要有担当，对不对？你有担当，爱舍己，有担当，这样呢你才配称为一个头。他是强调的说你要爱，要承担责任啊。所以他不是说强调说侠寡，你看通篇里面哪里讲到侠寡了，讲到没有？但是后面来讲说你这个姐�妹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在22节那里讲说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就在讲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前面那一节讲的什么呀？再往前面走，还没讲到说夫妻关系的事。当存敬畏耶稣干什么？彼此怎么样？彼此顺服，看到没有？当存敬畏耶稣是彼此顺服，是讲谁啊？没有讲说弟兄或者姐妹，对不对？就是在教会定义彼此当存敬畏耶稣的心。所以这里说讲头的时候，你要真正像个头。那像个头是什么样子？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要有爱，要柔和谦卑，要承担责任，这样呢你才是个合格的头。不是让你做的像罗马人那一样做那种，你看见没有？他是在有这个概念在里面啊，这个概念。所以呢不要回家以后就跟他讲说，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是你的头啊，那结果呢姐妹给你讲下来下面一句话马上就是讲的，没关系啊。哎，我有一个人听你讲过女人是男人的脖子，你知道吧？你是头吗？我是脖子，谁管谁吧？你说。弟兄会给他讲说，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但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那里讲的很清楚，就说讲的是要承担责任，以爱护你的。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不缺的是侠寡，缺的是把姐妹当人，就是这样子啊。好，没有关系哈。那这是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这个地方，你看这份家谱啊，他通过展示过去的伟大领袖人物，也是出于身份可疑的妇女啊，来将耶稣有损尊严的出身进行合理化。这句话看起来有点贬义，不是那概念，意思是说，这句话意思是说，因为有人会在当时的情况，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对不对？犹太人当中啊，他会觉得说，神为什么会有玛利亚？他这一个怎么样？未婚，对不对？当时讲他未婚嘛，未婚先孕，为什么会用他？那所以呢，路加还有这个马太，啊。把它写在这里，就让他们知道说，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旨意。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回头翻翻我们的家谱，那上面记载的妇女，你看塔玛怎么样？啊，你说玛利亚，塔玛怎么样？拉合怎么样？啊，你说我们叫路德怎么样？路德是摩亚人，对不对？摩亚人。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在讲说神用人的时候呢，有他自己的旨意。神用人看的是什么？在这所有的这几个人看的是什么？这整个所有的这些人他用的，当犹大后来悔改的时候，就是我塔玛的老这个塔玛的这个公公，对吧？啊，那么这个塔玛告诉他公公犹大说我是谁的时候，犹大说了一句什么呀？
比我更有
意。你比我更有意，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塔玛为什么要一定要拦住犹大，要跟他发生关系？你想想为什么一个这个女人做了她能够做出的牺牲的最大，名声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当时被人，而且这不但如此乱伦，对吧？啊，然后呢，而且是做的妓女在那里。我们知道做妓女，你知道说就保护自己都保护不了，对不对？但是呢，她为了一件什么事情，要为刘大家怎么样留下，她就是她的留下一只，是不是？留下一只。所以整个的这个事情来讲，那么都是出于爱，出于公义来做的呀。那么难道说，那你回头，那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难道说这样乱伦神就觉得喜悦吗？你会，哎，你们不问还好，我跟你讲，我要是在大陆去，很马上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的啊。啊，难道拉合不是撒谎了吗？你们都是这个看见圣经就说这是神的话，从来就不问为什么的。开玩笑，没错，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从人的角度，他是不是乱伦呢？是。那为什么还记载这里？实际上记载在这个家谱里边，不是骂他，对不对？是干什么？是保养他，对不对？为什么？啊？神有什么？
神有神的旨意。
神有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不能违背神的本性，你知道吗？对不对啊？如果说神乱有旨意，那这个神我们可以不信，能明白吧？呀，你知道说一个神有乱有旨意的神，那就说等于是一个不可靠的神。我们信神是信神的什么呀？信神的信实。所以雅各书讲说，二章十节的讲什么？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信实，我们才信他。他不像人一样，你信了这个人，他天天给你变，对不对啊？他就给你变啊，这不可信。为什么？神啊，我们的神，没关系，不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有两个根本的特性，你读圣经看出来没有？什么特性？一个是慈爱，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公义，呀，公义就是圣洁，公义给他的圣洁有关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一定要公义。圣洁就是不能掺，不能看任何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公义是由他的圣洁所引发的。神的公义和慈爱，但是呢，神的公义和慈爱，它发生作用，或者说神行使他的公义和慈爱的时候，不一定是哪个居先哪个居后。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就说神有他的主权，什么时候要公义，什么时候要慈爱，要慈爱。因为什么呢？如果神总是公义，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包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对不对？也就不可能有我们成为基督徒能够将来有永生，对不对？呀呀，如果神只是慈爱，那会怎么样？放纵我们犯罪，对不对？对，所以神的公义和慈爱，神有他的这个。那么神什么时候有公义，神什么时候有慈爱呢？神在99.999%的时候都是既公义又慈爱，就是他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在一个0.00001%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神的慈爱局限，你能听不明白哈？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你做一件事情，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时候，神呢不定你的罪，他并不代表他认为你做的是对，但是出于他的慈爱，他不定你的罪。还是没听明白哈？就拉合对吧？如果拉合不撒谎，会是个什么结果？两个探子被杀，对不对？如果拉合撒了谎，两个探子怎么样？保住了，是不是？他自己犯了罪，是不是？犯了罪，啊！我们知道说，你怎么做都是错的，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因为我们人我们有限性。那所以有人就告诉你说，他说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撒谎，知道吗？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这样讲，在圣经里面任何一地方的撒谎都是犯罪，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犯了罪，神不定你的罪是出于神的慈爱，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罪什么呀？不是罪，能明白吗？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你看怎么样？如果你无论你怎么做都是错的，你只有两种选择，对不对？一种选择就告诉他说这里有探子，另外一种选择告诉他这里没有，无论哪一种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知道说他体会到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并不认为你撒谎不是罪，撒谎仍然是罪，像接生婆，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但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公义，对不对？啊，所以呢，神不定你的罪。这就讲说，在神的公义和慈爱居先的是神的主权，这样。但是在这件事情来讲，是出于神的慈爱，他不定你的罪，并不代表说你撒谎就是对的。能听明白吧？啊，现在就听明白啊。呀，那所以呢，这个像接生婆啊，他们都是这个，都是存在这样的例子啊。那好，那关于这个家谱啊，你看放在那里，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只是放在那里的，它是代表了很多的圣经的特别的信息在里面。那更重要的一点，这个家谱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不单单是 犹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能理解吧？为什么？为什么？这里面好多外邦人吗？拉合是外邦人对不对？拉合是哪里人？迦南人，迦南人对不对？那谁呢？那个路德呢？摩亚人对不对？不但如此，路德还是大卫的祖母对不对？啊，你看来讲神的救恩，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临到外邦。不过有一个条件，不是谁想这个成为神的子民就成的。有个什么条件？啊？相信，不但相信呢，我们讲的这个信叫什么？这个信叫，很清楚哈，信靠，啊，信靠哈。英文里面你知道说信它不有两个字吗？一个是说是叫 belief，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信呢，也是 belief。但是呢，有一个稍微多一个字 ，believe in， 你知道吗？所以分别 ，believe 是什么？你可以信，但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哎，我信你是讲的是跟我没有关系 ，believe in， 这包括几层含义？一个含义，你信；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呀？你靠，对吧？第三个含义是皈依啊，你明白吗？皈依啊。就是什么叫皈依？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座的我想大概都是已经有家庭了，对不对？你想想，当你在不管是早也好，当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的时候，你决定说我要嫁给这位先生的时候，这位先生的时候，你是不是100%就确定说这个人将来一定对你好啊？真的，你对未来的事，那你成神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对不对？啊，那通常来讲，那你到了什么程度啊？到了什么程度？大概你90%，对不对？不往多了说，是不是？啊，他做了很多事，你相信说这个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了。但是另外百分，因为是将来的事情，谁都不可能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将来的事情来讲，实际上你是靠怎么样信，对不对？但是当你准备给他走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觉得对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哎，以后我就靠他了，怎么样？对不对？靠他了，然后呢？下面怎么样？你整个的来讲就给他就是交托了，所谓就是皈依，你明白吧？啊，你就属他，为什么呢？你就被他绑住了，你就被他绑住了。所以简单的来讲说，所谓呢，我们讲的说这个信，就是信而交托，你知道吗？这个，而且这个交托呢，是没有自己任何一点的主权的交托，啊，没有这个主权的交托，这个叫信，这个叫信，啊，你会说这个那跟结婚不大一样，没有错，这个结婚不大一样，但是呢，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说，当二人连为一体的时候，实际上你也是把你的主权彼此交托，你能明白吗？啊，你明白？因为你做任何一个决定，以后的决定都不会是什么呀？是其中一个人的决定啊，所以信靠要知道，要一定要信，要靠。广信不靠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假冒伪善的人啊。广靠不信的人呢，是自大狂。他觉得没关系，我可以不信，谁还会帮我？你知道吧？啊，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叫信靠，信靠。所以你看谁拉合怎么样？人还没来就知道说这个是。这是犹大民族是谁说的，对吧？然后呢，然后这路德怎么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然后还讲得很厉害，死就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跟我去到那里，你知道说，因为按照犹大的规矩，如果男方死了以后呢，他的土地要被家族收回的，知道这个事情对吧？啊，你知道那个菲尼哈的那个西罗菲哈的那七个女儿，那是因为特批的，那不是常例，是因为他去给谁要，对不对？他给他去要求说，你看我这怎么办？然后特批的那个不是常例，按照他们的正常的规矩，如果男方死了，这个地收归家族，重新分配给谁啊？分配给那些啊 男性的家族，男性的家族啊。那么当路德讲说你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言外之意就是我把我自己怎么样，完全就归到这个神，归给这个神，没有我自己任何的东西啊。所以那么这份家谱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呢，从一开始就不单单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啊。只不过呢，借着犹太人的经历，让我们知道说，靠行为是不能称义，只能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好，那我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啊，有什么问题分享？两约就是新约旧约嘛，
就是指新约
啊哈。新约旧约之间的话，我们知道说主我们的神有400年不语，对吧？所以从马拉基书，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有400年，啊，有就主耶稣中间有400年。那么在这400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你在但以理书里面所看到的那些预言，在这400年当中都有发生。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被掳，你知道对吧？被掳巴比伦，巴比伦下面是哪里啊？波斯，你也知道对不对？那波斯之后是谁啊？是希腊，对不对？希腊在旧约里面就记载就很少了，对吧？啊，那么两约之间呢，就是希腊到罗马的转变。那么犹太人被希腊和罗马控制的都是在两约之间，啊，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你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斯巴达300》，看过吧？啊，那个就是讲说波斯帝国向希腊帝国转变的过程，因为波斯的两次海战那么都失败了，结果呢他的权力就下降，然后呢希腊这个所谓的马代，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帝国就开始崛起，就是亚历山大的爸爸菲利普亲王，然后开始崛起。菲利普亲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开始怎么样，东征西战，就这就成了希腊帝国。那希腊完了以后呢，就是罗马啊。那这罗马我们知道说，在罗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被罗马控制啊，等等等等，都是发生了两约之间的事情。犹太人怎么样反抗罗马的统治，包括马加比王朝啊，这个等等，都是在两约之间的事情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你说这个那个时候是。女性为主家
啊，
好像母系社会一样的。
啊，
那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
啊，哈，
为什么用约瑟的这个
对
内置
Yeah. 所以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约瑟的，写给犹太人的，写给犹太人，因为要证明他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是为什么要表明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啊，耶稣犹太人王，所以呢他要按男性的家谱来写，按照男性的家谱来写。刚才李弟兄已经提到了，你就是按男性的家谱来写，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你听明白吗？
这里都是王
啊，
马太福音这里都是王，
哎呀都是王呀，都是王。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这一支呢，按照这一支下来，就是按照王的这一支下来，那么耶稣也是属于王的这一支。但是只不过呢中间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在那刚才提到的，因为他那里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可是神的咒诅不是已经把这一支断掉了吗？对不对啊？断掉了，那么从哪里延续？那么是从拿单这支来延续啊。因为从约押敬往后就没了嘛，对不对？往后就没了，但是耶稣还是应许的王嘛，是永远的王，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这从血缘上怎么连？那就是从这个玛利亚这样连过来的啊。
可是说，你这个你说是母系，怎么还都是男性啊？家谱里面
没有，
应该都是母亲生女儿，女儿的女儿，女儿这样子家谱啊？
不是，因为他是前面那记的，对不对？都是已经清楚的，所以当然还是按照原来清楚来记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相同的这一部分，你看前面在大卫之前不都是按男性来记的嘛？啊，那么是在后面这些，因为就是按照他们改了这个传，哎，改了传统之后的记载呢，没有改传统之前还是按照传统来记呢，呀，这样。
那刚才是说为什么
上面写的都还是先生的名字，是太太的名字。
哦，为什么不是写太太的名字？
就是如果是以女儿为主的话。
为什么不写太太的名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他们名义上来讲，你知道这个男性对不对？在家族里面还是起这个怎么样主导位置的啊？主导位置，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清楚说，这里面所记的都是说有据可查的那些这个弟兄的名字，能明白吗？啊，中间很多就说他的这个男性的名字，比如说如果是外邦人，根本没你不能往上记的，不能往上记的啊。所以他记的这些都是能够记的，啊。
好，再伸出去一个问题。
你说，
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外邦人结婚，如果是他们夫妻关系，一个外邦人、犹太人，父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那么他的孩子就应该是犹太人。
按照当时的，按照当时呀。
如果是母亲是外邦人，父亲是犹太人。
如果母亲对，如果是母亲是犹太人，如果父亲他是如果是父亲是犹太人的话，如果母亲是外邦人的情况下，那父亲很清楚的话，当时来讲，他们也应当把他算作是犹太人呀，就这样子。啊，因为他当时比较混乱，但是呢，多数的情况下，如果父亲是外邦人的情况下，所以我这个犹太人是不接受他们进入，这个父亲是不接受进入他们家族的。
但是
孩子是，所以呢，在他的家谱里面记载了，他的母亲不会记载在上面去，会记载他的儿子进去。
父亲也不记。
父亲是外邦人嘛，所以不记。
呀，直接跳过。
哎呀。
所以上面记载的都是儿子的
名字，
儿子的犹太人的名字，他的妈妈可能有，他爸爸是外邦人。
他这个十四代牧师翻译的十四代对吧？
这是故意的，这个不是中间省略了很多，这个代就是说他是为了从一个十四代以前怎么样，十四代以后这样，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底白底字啊，并不表示中间只有十四代。中间省略很多，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他，你还在圣经里面说谁是谁的众子，你还记得吧？其实那个众子的不知道中间隔了多少代了，在创世纪还记得吧？谁是谁的儿子，对不对？谁是谁的儿子，实际上按照原文翻译，那只是说谁是谁的后代，能明白吧？啊，创世纪不是讲说谁的儿子，对不对？那有可能就是他的孙子或者重孙子，啊，就好像我们讲说，这个谁谁的后代一样。啊，
还有个问题，从亚当，那个家谱是从赛特，不是，那是神的儿子
啊，
神的儿子和地上的女子
啊
的儿子，那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我要讲哈，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哈，你会看到很多解释，对吧？啊，这个问题呢，实在是就是神的儿子，按照这个。当时的想，因为所有的人在地上的都是从谁来的？从亚当来的，对不对？从亚当来的。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婚，就是上古有名的伟人。传统的解释，我告诉你哈，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传统的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就是属神的儿子，啊，就是敬畏神的儿子，啊，那么啊，人的儿子就说是，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说是所谓的就是不敬畏神的啊，这是啊，对，这是传统的解释啊。传统解释呢，因为你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因为这个事情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难题啊。我给你的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解释啊，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来，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从亚当来。那所以呢，那神的儿子，那你会讲说，有的人是天使，不可能嘛，又对不对啊？不可能。所以神的儿子和人的就是上古有名的伟人。难道说那属神的人跟不神的人结合就是上古有名的伟人吗？有人会提这个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因为有神，那这个可如果有神的祝福，可能会这样发生，但是呢，仍然是不能解决中间有一些很多的疑问啊，就是我们要承认说这个问题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这个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记载是属于史前时期，那神的启示有这个按照圣经的启示来讲，就说我们大概只能解释到这里，你知道吗？可以问问孙牧师，但是因为我的解经的有个原则，就是说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讲的，我不会往前走一点点，你知道吗？就是我不会说去推测是怎么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可以有几点嘛，亚当的这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这个没有错，对不对？那亚当的后裔来讲，我们知道说，那你说人的儿子，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说，有人讲是天使，不可能，因为天使不可能怎么样啊？你清楚对不对啊？不可能，那就是这肯定是神的儿子，那一定说他是神的，这个是地上的人。那从地上的人角度来讲，那神的属神的只能说是一个是属神的，就是敬畏神的，一个是不敬畏神的。从这个逻辑下来是合适的，但是呢，因为仍然你会有很多疑问在里面。那为什么说那属神的儿子跟这个人的儿子就是上古有名的伟人，对不对啊？难道说这个有什么特别吗？那下面那你很自然的一个推理，就是说这句话讲的是就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结合，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因为当时有属神的，有违背神的，对不对啊？那么在这结合当中，其中有些人是上古有名的伟人，并不是一件多特殊的事情，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他讲一个事，就是说在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结合过程当中，其中有些人是有名的伟人啊，并不是讲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一结合所生出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古有名的伟人，就讲一个事实，这个合理的就是这样下来，知道吗？啊，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比如说这个历史的或者是考古的这个证据啊，就这样子。所以呢，我讲说你可以还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啊，因为我不能往下解释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哈。撒巴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您的旨意啊，我们可能不是一时半会能够了解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你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要了解你的心意，要存谦卑的心，并且按照你的启示来了解啊。我们知道说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谦卑的跟随你，那祝福就与我们同在，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慢慢的了解你对我们的带领啊。无论如何，就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喜悦，荣耀你。以上的感恩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